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又是我们放轻松的时刻了。今天我的部落格单元呢，要带大家去看一出舞台剧哈。这出舞台剧呢，其实是一出经典的舞台剧哦，剧名叫做《三人行不行》。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出戏的，算是制作人吧，也是，演员亮哲。亮哲早安。
啊，杰夫哥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亮哲，早安。
好，大家应该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你的演出啦，齁。那，其实可能也有些朋友不知道，其实你一开始其实就是从舞台剧的演员出身的，对不对？
如果真的要到一开始的话，其实我是外景主持人出身。
哦，就是行脚节目主持人。对不 对, 对？那怎么开始接触到舞台剧的呢？
哦，那个时候，其实就是20几年前在主持外景节目的时候。
没关系，我比你更大。20几年前，
每次都要回想一下。对，但这个历程蛮清楚的啦。就是说我在主持了几乎快2年的时候，然后去当兵了。那当兵之后，其实对于大家都知道，当兵对于男艺人来说，其实在那个时候是蛮伤的。
是，没错。
所以后来回来之后呢，我就整个因为当兵的关系，所以整个就是基本上已经有点被这个时代的潮流替换掉。
哎，干嘛这样讲？
对，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也给我一个很大的警讯，我就在想说，如果我还要继续留在这个圈子，要不然你就是回去，把那个冒险王的光环再拿回来用。要不然你就要选一个更专业的事。
不过你们那个台的行脚节目的主持人好像后来很多都转到戏剧，都还蛮成功的，不是吗？
我们那是电视台的一个筹码。
哦，是
是
是，
就是在外景节目训练完之后，有了台风之后，就可以往那个偶像剧或戏剧的方向前进。
但你自己本身也想请就是了。
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件事。
你没有想到啊？
因为那个时候太年轻，以至于没有想到太远。就觉得说反正就顺顺的走，应该就会就会越来越好吧。
是，
但就没有想到就是在电视台这个策略外景主持人转戏剧的这一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当兵，
是
无法解决。所以呢所有人都可以照这个路径进行，唯独没有。
你就被断层了。
对对对。然后后来当兵回来之后，我就再重新思考我要继续留在演艺圈，就三件事，把三个专业你可能要选择，主持、唱歌跟戏剧。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唱歌算了啦，太难了。
但是我记得你好像出过单曲，不是吗？
有，因为唱歌是我兴趣。但是
所以你一开始踏入这个圈子，本来想要当歌手的吗？
其实是，我是因为歌唱比赛，就是非常多奇妙的机遇。
反正人生的机遇永远是这样子，对不对？
对对对，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就是
啊。
OK， 所以三条路要走，最后你决定要走戏剧。
对，我后来决定我想要走戏剧。对，因为其实为什么呢？因为在演戏上，在还没有进到剧场的里之前，我其实在戏剧有一个非常大的挫折。
怎么说？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有还是有间经纪公司，然后他在我退伍之前就已经接一个偶像剧，叫做《恶女阿楚》，非常久。
有有有，是。
对，然后 那个时候就去演，其实我根本不会演，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戏。
你没有接过，
没有接触
专业训练嘛？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等于是被导演羞辱到一个
一路骂到底嘛？
对对，一路骂到底，说你连笑都不会笑，更不要哭这件事
情。这导演还在圈子没有？
不知道哎、欸，很久没有遇到他。
好好，
但我蛮感谢他的是在于，在我那个懵懵懂懂的时期，他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强心针。
啊哈，
因为通常你这样的挫折，得新人就两件事嘛，就是不然就是
退出，
不然就是更好。
哎、
啊，那我
选择了
更
好，
更好
啊，是。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因为我的姐姐啦，其实我是靠关系进屏风，
没关系，对
对，然后要
有实力才可以进去吧。
那我就想说，如是不是可以就把自己归零，然后回到戏剧？
像当初接触舞台剧，就是为了要让自己在戏剧的方面有更专业的表现，就是对不对？
对，我想要认知、嗯，
尤其有前面刚刚讲那个挫折在嘛，对不对？
对
啊，所以因为这样子开始接触了这个舞台剧，但是你一进舞台剧就进入了舞台剧的翘楚的剧团呢，这个压力不是更大吗？
是，但就是也很感谢国修老师跟月姐愿意让我进去做实习，因为我不知道我去进去实习我多久可以上台，
嗯，
但对我来说，我你像我大学念了5年的室内设计系，
是，
但我等于当了兵之后回来之后，我又要重新再念一个新的东西。
嗯，没错。
那对我来说，那个时候下定决心，下了一个蛮大的决心，就是好吧，我就是从零开始。
你有没有下一个目标？比如说几年之内没有达到什么样的成果，你就退出；或者达到什么样的成果，你就会继续发展。
我没有，我随遇而安呢、欸。
随遇而安，
我没有说一定要得金钟，我才怎么样？对，我就是慢慢的学习，然后慢慢的觉得，在屏风里面看到这么多。前辈们，心灵姐、陈哥、郭哥、朱德刚老师这样，然后看着他们的背影，然后慢慢的学习、吸收养分。
就那个环境，其实对你来讲应该是蛮有帮助，只是可能就是刚刚讲压力非常大，好，尤其碰到国修老师，我记得看媒体的报道里面，他真的是要求算是蛮严格的一个老师，对不对？
嗯、
对，所以进去之后呢，一开始有遭到什么挫折，或者国修老师给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是不是也跟我们来聊一下？
国修老师，因为其实我在进去之后，后来的导演都是他的子弟兵，那、他有一个大弟子就是我的老婆，就是玉堂，
是，
对不对？所以我其实很多的戏都是跟玉堂在拍。
嗯哼，
那老师对我来说，我眼中就是个非常大的大师级的人物，这样。嗯、然后甚至我看到他，我要跟他讲话，我都会发抖。
哎，我打个岔，你跟你老婆就是在屏风认识的吗？
其实就是在屏风结下的、
哦，所以屏风真的是你一个人生很大的贵人嘞啊、
哦！对对对、哦，不管在戏剧专业上，
或在你的人生，
在我的人生上，嗯、因为老师常常说生活态度角色，其实。很多的时候老师都叫我们要从养分要从生活去汲取。
对，那李国修老师到底怎么教你们演戏这件事情，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很多人说看屏风的演员演出的舞台剧跟其他剧团的舞台剧表现其实有很明显的差别，但不好意思我不是专有看不出来、那可能要由你来告诉我了。
我觉得我一路走到现在，看到其他剧团跟屏风表演班比较大的差异是在于每个演员的基调上会有所不太一样。
嗯，
那其他比较其他团有一些，我基本上没有参与太多，但是我听说就是说，他们就是因为一个戏的剧本来了，然后导演或是制作人找一些演员来演，都是一些已经在线上的演员，已经可以即时即兴创作，然后一起创作出这一个戏剧的作品。
嗯。
但是有可能这几个演员他一开始他在汲取戏剧养分的时候都是从不同的路数来了、可能有峨眉派，可能有昆仑派、可能有华山派，对对对。那其实每一个派到了这个武林现场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的招数都不一样，每个人对于戏剧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这句话你会用这样子诠释，你可能用一个很舞台剧的方式呈现，但是可能用一个我觉得要很生活啊，
嗯，
就是每个人对于这种认知完全不一
样，诠释方式不一样，
对。但在屏风这么多年来，其实每一出戏，每一个新人，甚至我在里面，即便演了好几出戏，
嗯，
我都会再上一次表演课、
哦，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异。
这个是老师要求的吗？
对
啊、哦，是是是，
就是国修老师有依他的理事那个戏剧学。
嗯嗯，
他还出了一本讲义。
嗯嗯，
对，那个讲义就是他从以前到现在对于表演、对于生活态度，所有的养分都放在了里面。但其实说实在，那一本你真的去买来看， 你真的看不
一定要亲身体验的人才知道怎么去诠释书中的所讲的内容就对了。
对，然后呢，最大的养分，我觉得就是老师教我们大目标、中目标、小目标，然后这个当然是比较偏戏剧的东西，
比较理论一点。
对对对，然后要写自传，
还要写自传啊？
对，要写自传。比如说我一人分饰三角。我就要写三个自传。
哎，讲到这个，好像屏风的戏，国轩老师很喜欢让你们演员一个人挑战好几个角色，对不对？像三人行不行？就是，待会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特别的想法跟做法呢？有跟他聊过吗？
我没有跟他聊过这么细，但是就我的观察，他其实是很少数在台湾剧场历史里面能够编导演的大师。
那倒是，
现在当然有很多年轻的人都可以编导演，
是是。
但是你要被称为大师，又要能够编导演，目前其实看起来其实就是只有国修老师。
嗯 嗯。
那我觉得他很喜欢接受挑战的是，他创团，他要维持剧团营运，他要写剧本，
是，
他还要演出，编导演及编导演一生，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探讨表演艺术的极限跟挑战这些极限的人。
那你在屏风被训练了多久才开始正式上舞台？你上舞台的第一出戏是哪一出的？
疯狂年代。
疯狂年代。
对，那出戏是纪外然老师的戏，还不是国修老师的剧本。
是。
然后那个是国修老师的第二弟子，就是现在故事工厂的这个艺术总监黄志开导的。那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戏剧篇幅的呈现。对，但是就是。
有上台的机会，就是
说你上台有给你一个台的经验，你慢慢去学
习。这是多久之后的事？就你进屏风之后多久的事情呢？还记得吗？
大概一年
啊。Yeah.
其实我算快，我真的算蛮幸运
的。对，我真的问你说，这样算是快的？
其实算快了，我算幸运的。
是是是，那第一次上台，虽然就这样，分量可能不是很多，那感觉是什么呢？有没有觉得说你在国修老师那边得到的东西，终于可以发挥了，有一种我终于可以上舞台的感觉，还是说？一样是很紧张
啊。哦，紧张是一定的，一定的。然后就是说，当然就是说，我终于在自己有时候在消化的时候，会发现说，我终于重新从零开始的时候，终于跨到一了，零跨到一了，自己有一点成就感。
是。
然后，但是在上了台之后的那一个紧张感跟对于节奏的拿捏，其实还是完全没有想法，或者说也是没有经验。所以让。一到后来呢，那老师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剧场非常危险。就是说，
为什么说？
应该是说这是另外一个方面，在技术层面上，剧场其实真的蛮危险，因为它双面侧台，它有很亮的灯
啊。
但是人如果比如说你的眼睛突然不适应的时候，会
哦，说那个环境对演员来讲是一个危险的环境，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在表演上你当然可以很享受，
是
但是身为演员，你要能够在台上表演，下台之后注意自己安全。
嗯嗯嗯。
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太注意，但后来演到好几场以后，就自己演得很兴奋，这样就觉得。然后那个时候我很多比较动态的，我演一个。类似这个戏的最后是大家一起出来跳舞，
嗯嗯，
对，然后他是在反讽一些电视台的东西，
是，
对，就好像这些都可以拿上台这样子，
嗯，
然后就因为我那时候仗着自己体力很好嘛，然后就越跳越
嗨，
越嗨，越跳越嗨，然后就没想到我就踩空，我就从一个 1.5 层楼就直接往下摔
啊。你说从猫道那边掉下来？
没有那么高
啊，没有那么高，
但因为他那个台子是有做高的，
有
大概就是1.1层楼。差不多一层楼
啊，是是是，
我就踩空，我就整个人翻下去，
所以你就觉得老师这个提醒真的，
我就突然意识到说，真的真的要随时你在享受表演的当下，你还是必须要有一个另外一个超我注意你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
是，
而不是说你一个人很沉浸在表演里面就 OK 了。
我觉得老师这个提醒就是让你知道。一个演员要关注的是全面的，不是只有在舞台上你的演出那一刻，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这个提醒其实就是一个良师的提醒了。我这么讲好了
啊，
对，好，那这次演这个屏风的经典剧《三人行不行》哈，当然就是你的恩师的作品的。我记得好像《三人行不行》也是屏风表演班，正式开团之后。隔年还是什么时候的戏，对不对？就蛮前面的戏嘛，对，他已经演了30几年了吧？
他是。这个版本是1987年写出来的，但其实《三人行不行》有非常多非常多版本
啊，
有三岔口一、三岔口二、三人行不行的什么，它是有非常多，就是由两男一女来呈现的这种类高难度的表演技巧所呈现。那我记得曾经有一版，还有那个他们演员身上背着布偶，
嗯，
就是他 一转身就好像是另外一个角色，但他要配另外一个声音。
哇！
他再转回来的时候，他要用原本的角色跟人家对话。
哇、哦！那个时候是谁演的？
我记得是陈歌、丽英姐、
曾国成、
国修老师、
杨林。哦，那都是
哇，那都是
对这个翘楚，真的是翘楚。
对，然后每一个细节都在他们的转换当中的 0.1 秒就变了，我就、哇塞，这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很叹为观止的特技。
好，那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就来请亮子聊一聊哈，到底这三人行不行？为什么可以成为经典？一演演了三十几年，现在还可以继续搬上舞台呢？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你又有第二胎了，育儿经费准备好了吧？
放心，政府有补助，读公立非盈利准公共幼儿园，每月最多缴3000元，第二胎以上缴更少哦。
我都是自己带，
自己带或是读私立的幼儿园，每月领育儿津贴5000元，第二胎以上可以领更多哦。
0岁到6岁，国家一起养，真是育儿的好帮手。
对呀，详情请上全国教保资讯网。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仁社福。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演员亮哲啊，我们要请亮哲来聊聊哈，他即将在十月份要演出一出舞台剧，这出舞台剧呢也是屏风表演班的经典舞台剧，剧名叫做《三人行不行》。刚刚亮哲跟大家讲他如何接触到舞台剧，如何接受到李国修老师的训练哈，这。名师出高徒哈，所以现在亮哲呢也在等于自己开了一个文创公司，
是，
而且好像都在这个演屏风的戏，对不对？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因为我跟太太都真的是算师承国修老师，也是从他那里取养分的。那十几年前国修老师过世之后呢，其实也有屏风也就休息了，也就没有做。
我记得。好像他们休息就最后一出哈姆雷特演出时间距离今年刚好也是十年了耶，好快哦，时间
说是十，
我查了一下资料是2014
十几年了，
对哈，是。
那而且那个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国修老师过世的当下，是我们即将要演沙姆雷特这一出戏，所以呢就在好像是国修老师头七的时候，大家都还很难过的时候，我们就全部场排这一出爆笑喜剧，
所以大家好冲突好矛盾的心情，对对对，
就是非常的三温暖，然后就是一开始很感伤，但是排着排着大家就又笑了，因为沙姆雷特的剧本真的很好笑，但是排完之后笑完之后呢，大家又回归了沉浸
啊，就现实跟戏剧基本上常常都是冲突的啦，对不对？
对，那个当下又体会到老师说的生活态度、角色扮演，
所以我们很佩服你们这些演员，就是现实跟戏剧要转换这种心情，一般人所做得到的就是。
三年前那一次真的非常深刻，
是是是是，好，所以你跟你太太创业这个文创公司之后，开始安排演出，基本上还是以屏风的戏为主嘛，
对，
对不对？
是以国修老师的戏为主，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戏剧大师的作品如果突然被洪流掩盖，我觉得是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尤其是我们在国修老师过世的，我记得好像是一年内，就有听说。竟然有戏剧系的学生不知道李国修是谁
啊，
这是我们非常震惊的事情，
真的、哦、哇，这个历史那么快就被遗忘了吗？
对，那我们其实就觉得说真的太可惜了，尤其是国修老师这个那个在台湾剧场历史这么伟大的经典的老师，他的剧本这么的精彩，不管从我们要演的中型戏剧三人行不行，或者是到大型的沙姆雷特女儿红惊喜骑士问题是都是非常经典的戏，
是
那这些东西这些剧本绝对不能在台湾的剧场消失，
所以你跟你太太就希望把这些好剧本延续下去就对了。
好，
那聊聊这次为什么选三人行不行当做你们演出的剧码呢？有什么特别的考量没有？
第一个考量就是三人行不行它真的是一个全民皆可触及的一个很比较平价的然后很亲民的一个小型的戏剧，但以价钱来说就会比相对于大戏比较亲民，但是最重要的是说他在里面所讲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城市轻喜剧，就是我们在生活旁边都可以看到这些人，比如说我们里面有 Peter Paul Mary， 一间公司里面只有三个人，两男一女，然后在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一个一直想要巴结老板的男员工跟一个很色的男老板，对，那跟一个想要勾结已婚男同事的女同事女生，就是在这么多的生活细节里面，国修老师截取了非常多很好笑的细节在里面。那因为只有两男一女，所以其实他最难的地方是在于三个人就是生命共同体，
是
那个生命共同体的状态下，我们几乎是在我100分钟里面，我们算过就是大概有300多个笑点，大大小小、
哦、连笑点就算过有多少。
对对对，其实国修老师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会用数学的方式去计算他要给观众什么时候笑出来。
这好难欸，就是说我们常常看戏，就是也许导演或者说这个编剧想要让大家笑的地方大家没有笑，或者说你不觉得大家应该有反应，大家有反应，常常会有冲突，他可以那么精准的算出笑点在，那真的每次都发生吗？都在他的计算之内吗？
对，后来我才发现说这件事情是他真的是精算过得非常精准。
哇，那厉害。
因为我觉得他非常了解观众的心理。
是。
所以他知道这个节奏到什么时候要讲什么话，用什么情绪，观众会被挑起他那样的笑感神经。
是是是。
对，那一开始我2017年在正在排这个戏的时候。
你是2017年开始第一次演三人行不行？
对，我比较后期、2017年我自己做的时候我开始演这个戏，但以前看这个戏都很开心。
是。
但我没有想到排这戏的时候这么痛苦。
怎么个痛苦法？不过我们刚刚讲就是说这出戏两男女，而且每个人都要演好多个角色，光是角色的转换一般人应该都已经精神错乱了，对不对？
对，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说的角色自传这件事情，
是
老师对于角色的转换这件事情不是叫你随随便便会换个声音就算。
嗯嗯嗯，
就是说你今天好，今天比如说你是一个卖迪会柜的老板，那你要设定好你的你的角色背景
啊，是、
对你的家庭背景，对，比如说我们其实中间有一段所谓的 love story 是广播剧，广播剧、
跟我们有关哦，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是，
那中间就有非常多的他是在讲日据时期的一个被抓去当兵的台北孩子他的跟朋友之间的悲凄的故事，对，那我们中间就必须要转换非常多的声音
是
跟故事
是，
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就会希望说你们每一个角色的角色厚度要有，即便出一张嘴只是出了一个声音或是转换了一个容转换了方式说话，你都必须要有那样的背景去 cover 你这句话讲出来。
我如果以观众的角度来解释你刚刚讲的这段话的话，应该是说如果我是一个观众去看舞台剧的话，一个演员在舞台上面有不同角色出现的时候，我不能只看到他换了造型或者讲话声音不一样而已，他必须要在他演出跟讲话的同时就可以看出他那个角色在演什么样的，
对，用什么状态
身份，对不对？
对
啊，是，哇，很难。所以你负责的角色是什么，在不爆雷的情况下大概跟我们聊一下你大概演了几个角色呢？
我们大概算了一下，三个人大概会有30个角色，
三个人30个角色
差不多，然后我自己的话大概是8到9个。
你是演哪一个？是演色老板那个？
不是，我是演一个我是一个八节员工八节老板的那个员工
是
唯唯诺诺八节老板的这个员工，
是
对对对。
那讲一下这次演出的演员呢有哪些，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哇，这次的演员非常的精彩，因为其实我们有分两场，有专场，专场就是两男一女是固定的，对，比如说我跟我先介绍整个演员阵容好了，
是
朱德老师
也是大师，
对对，然后吴一佩
是
也是我们经常合作的很优秀的演员，然后我，然后阿喜林玉平
是，
然后邱一峰也是国修老师的很重要的弟子之一，对，然后他呢在三人行不行那演了几百场了。
然后他比你更早演出这出，
他非常早，他非常早。然后有郭耀仁，
是
林木森，然后还有白静怡。对对对，
北影的最佳女配角。
是的，还有安俊鹏，然后木星林木星，安俊鹏算是新人，我们这次要新传承给他，我们这个三人行不行的记忆的一个新人。
不过他之前也演过一些电视剧嘛，对不对？
有，他也有演过一些电视的作品。
哎，我想起这边，如像有些。舞台剧会找一些过去演出不管是电视剧或电影的演员来演，但他们没有舞台剧的经验，对不对？你比较不一样，你是一开始就是接触舞台剧，可是像他们演过电视或电视剧的人来演舞台剧，会不会有适应上的问题，或者说他们在演法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你们面临这样情况要怎么样去调整他们呢？比如说你刚刚讲安俊鹏
他的问题
你可以诚实说没有关系
我先想要用什么委婉的方式但这样讲
大家听到了没关系，
因为在电视出发的演员他们其实没有比较没有剧场的技巧，那些剧场本身它有一定的技巧，是所谓的声音技巧，比如说像杰夫哥你的，
谢谢。
其实你在剧场你就有一定的吃香程度，
哦，
那因为你在能量上的传达跟口齿上都会非常清楚，
嗯，
但现代的电视剧演年轻人，他们传达情绪的方式是比较慵懒的，甚至是比较不咬文嚼字
啊，
所以他们讲话比较含糊。那因为电视有台词有字幕。
哦，
所以你当然你的情绪到位了，没错。然后你台词大家大概听得懂，那也有看上台。
我看台剧很常听到这个演员吃字的情况，我其实蛮受不了的。
对，所以就是对于这东西，年轻人他们可能意识到，但他们没有去改进，
不知道怎么改，对不对？
对，
没有人教，也许会不会
对、啊、没有人教，所以他们一旦来到了剧场、嗯、除了我刚刚说屏风表演班，他们会有比如说我们屏风系统会有一个、嗯一开始的所谓的表演教学，
嗯，
再来就是表演教学是对角色的认知跟各种目标选择、嗯、动机的一个有点像是把这些人丢进一个城市里面，
嗯，
让他们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哦、是是是
这样出来的东西才会是在同一个基准面
上
让大家的基调是一样的、
嗯、
但是技巧这件事情又是现在年轻人最缺乏的，
嗯，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除了俊鹏他还有几个实习的，
嗯哼，
然后有一天就听他们在念台词、
嗯、
我就在旁边听，我说能量再多一点，然后我就听到、嗯、哎，好像稍微有微调了一点，
是
我说好像不太够、
哦、
能量就是他们随时会丢掉这件事情，
嗯哼哼，
然后我说能量，然后突然就听到哦，这个能量，然后那个导演就说啊，维持这个基本音量，
嗯哼，
这是及格边缘、
嗯、对，光是演戏演舞台剧的音量跟你平常演电视剧就差很多，对不对？
差很多，而且我觉得那个不一定是声音大小、欸、它其实是能量、
哦、能量
就是你怎么样把这个，像其实我们在讲能量，朱老师跟樊老师这两个人、
樊光耀老师
那个声音就是他一讲话你就会想要转去看他，
是是是，
那叫做能量，
嗯嗯嗯，
对，他很清楚，然后很好像很扎实，
嗯，
那有一些人很大声，那他是散的
啊、哦、
对、
哦、
那你可能还是听到他，但是你还是听不清楚他讲什么、
嗯嗯嗯嗯、
但朱老师跟樊老师就可以，他即便没有那么用力，你还是可以很清楚听到他说出了什么。
所以你怎么去调这些年轻演员呢？
所以那非常清楚，就是说那一场戏就是定完音量说啊，这是基本音量，
嗯，
结束之后那个实习的小演员又跑来说，那个我刚刚已经是最大声了
啊，已经是极限了，是不是？
我好累 哦，我说哈，那才是
基本
及格的音调，
是是，
你竟然这样就觉得很累，而且这才一场戏而已，
是
我们是要100分钟都用这样的方式在呈现、
哦、
我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些年轻的演员在声音技巧跟在剧场舞台的训练上这么缺乏，
嗯，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必须要，其实要回归土法炼钢，
是
念报纸
啊、哦，念报纸开始，哎，
对，然后开始认知自己的身体的比如说丹田发腹式呼吸，
嗯，
换气
是，
然后呢，再让他们知道自己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先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能量，
嗯，
才知道用什么方式。再来呢，像我自己训练的土法炼钢，是因为我其实平常讲话也是，就是也是年轻人那种讲话不清楚这样。但我经过训练之后，我可以换一种方式生活，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换了用很能量很充足的方式在跟大家对话，我用生活的方式去训练自己。
哦，
所以那时候大家朋友会觉得是你干嘛？
讲话怪怪的，
哪位啊？
啊，
你是中邪是不是？我说没有没有，我在训练，
是是是，
对对 对, 對, 對，
要从生活上面改，对不对？
因为你要从生活上面熟悉这个能量，
嗯、
你才有办法在台上使用。
是是是，
你除非你已经很熟练了。
嗯，
比如像我还回来，虽然说平常讲话有一点含糊，但我上台，我认知我要切换那个技巧层面的时候是可以的。
嗯，
你要认这么清楚。否则你但我要认知这么清楚，也是前面经过非常长时间的训练，我才有办法使用在舞台上。
不，我看过很多报道，就是说像我刚刚讲那种情况，就演惯了电视剧的演员去演舞台剧，回来都说舞台剧对他们帮助非常的大，而且对他们的表演其实都有很大的注意，对不对？
对，因为像我自己电视剧场两边跑，
嗯，
有时候在电视的，尤其在八零档，它是非常消耗演员的能量，不管是在角色的创造或者角色的消耗，因为常每次剧本不一样，
嗯，
所以它跟剧场人不一样，你没有办法事先做太多的角色功课，你必须只是靠外形来定调这一个角色，
嗯，
然后就上场。
尤其你接八零档，应该是因为当天才拿到剧本，要临场反应的，还是没有剧本啊？
有当下，
热的，
刚印出来，
对，那非常挑战了，对不对？
对对，所以我才说非常消耗。
那
当然，我有一个比较幸运的点是，我还有一个剧场可以去充足自己的养分，
是，
重新养精蓄锐。因为在剧场里面，你光是讨论一个角色、一个剧、一句台词，可能你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来去讨论说，为什么这个角色要这样说话？为什么这个时候他是笑着说，而不是哭着说？
嗯，
所以就是在演
员，就舞台剧基本上需要时间去 慢慢的烹调，然后去精雕细琢出来，对不对？
对，
比较不像巴掌，我们不能说它不好，但是它是
形态不一样，
比较赶工式的做法就是。
对，所以在剧场你会很清楚很明了的学习到角色创造跟认知之后，你去到电视的这个东西，你的角色就不会这么局限在于比如说他是一个活泼的人，他是有点心机的人，其实角色没有那么单纯的。
所以你基本上当初从台剧再回电视台演戏，基本上无缝接轨嘛，应该就适应得很好，对不对？
对，然后就是会突然发现说自己在电视的对于电视角色的整个角色的厚度和广度，你都可以因为剧场的养分让这个电视剧里面这个角色更宽更厚,
更厚、
那大家就会久而久之，像我因为我八点档期也拍了十几年，
是
那久而久之有导播跟我说你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
哦，就是常常会去回去充电嘛，对不对？
对，简单来说他就是说你变会演了耶，
变会演，不要这么客气啊你本来就很会，更会演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跟王子聊这次的三人行不行，听说有彩蛋，彩蛋是什么呢？待会告诉大家。
我能感觉你的身体藏了一座雪山，你不允许伤心融化了难堪，请你伸手感觉我的心里留了一片海岸，拥抱你的眼泪释放内心的不安，心若澎湃就让它感情泛滥，我就在这让你依赖，好过一个人承担。谁学会笑着感叹，谁学会假装乐观，谁让你非一定要强悍，不能哭得像小孩，谁说过人生苦短，我们有泪不轻叹，我想大喊，学会哭才真的勇。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儿子啊，早上邮差送来一张国道通行费欠行政文书，上个月过户给你的车没有缴通行费吗？
哎呦爸，我忘记去缴通行费了啦。
按时缴交通行费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哦，你赶快去申办 e-tag 自动储值和电子账单，办完以后啊就再也不会忘记缴费了。
上国道请按时缴交通行费以免受罚，查询通行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下载 ETC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星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要带大家来看舞台剧哦。这出舞台剧呢是经典的名戏哦，戏名叫做三人行不行。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演员亮，其实他也是这出戏的算制作人吧，对不对？
是是是
啊，你们公司出品的。好，刚刚聊了那么多哦，就想问一下，这次三人行不行哦，你刚刚也说过哦，他是三十几年的一个剧本啊，每次演出其实都有做一些调整，不同的版本。那这次的版本跟过去的有哪些不一样？听说还有彩蛋，对不对？来跟我们聊一下吧。
对对，彩蛋这个就算是比较新的设计
哦。什么样的设计啊？
应该说，其实像这种中小其实这种两男一女的，那因为屏风一直以来都有非常多的演员演过这样的戏，那像我们2017年那个时候同一批的同梯啊，同梯我算同梯，就是我跟吴怡佩跟阿喜
啊，
对对对，然后后面呢还有海玉芬、海姑姑
啊，是，
对对对，他有训练，然后后来嘉谦姐也加入，后来我们就想说，既然有这么多的演员，那其实很多的观众他为了看不同的场次，三刷、四刷、五刷、六刷。我说那干脆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一次让你看到所有演员在台上。
怎么看呢？
就是呢，我们的彩蛋场就是我们真的会推出扭蛋机
啊，扭蛋机都出彩了。
对，然后比如说台上呢，比如说就是有六个演员在现场
啊，
今天要选出两男一女来演出这样的戏，
随机挑吗？
对，就让观众，我们
说一开始上舞台就先挑演员，
演员就全部在台上
让你挑。
对对对，就是参差不齐，就在那挑。
怎么讲参差不齐？
参差不齐啊，就是各个精彩的演员都在台上，
是是是，
对对，或坐或站的等着你去挑选他，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有点怪啊，像某些场景。好，
概念上来说是
啊，是啊，
对对，但是我们是纯营业
啊，纯营业，
纯表演，
纯表演哈。
对，然后就抽观众上来，那我们会分成不同的怕
啊。
比如说我们序场到比如说第一场第二场是一怕是两男一女是谁，然后三到四两男一女是谁，
哦，每个人演的是不一样的场次，是不是？
对，
哦，
变成观众你一次进场你可以看完所有的演员，
是，
对，当然有演员衰一点的是从头演到尾，
有人那么幸运吗？从头被抽到尾的也有，
有从头到尾没抽到的，
也有没被抽到，那这会比较失落啊。
照样演那个，领表演费，
拿钱，
很开心啊。
哦，是。
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彩蛋场一开，演员全部在台上的时候，演出就已经开始。
嗯嗯。
然后当然我们也就是希望让观众也有更多的参与感。
是，好像现在很多舞台剧都非常强调跟观众的互动，像讲的就是让观众来挑演员演，这其实是蛮大的挑战，就是哈。而且不同演员不同的场次这样演下，如果演出步调不一样的话，会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的。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有默默的讨论过，像我们这些新的，比较2017年的这一同梯的，最怕遇到的就是朱大哥。朱大哥啊，
老戏精、老戏骨，
也很怕遇到杜思美、小曼
哦，是是，
对，他也是在三人行不行是几百场，他那声音、他能量也是我们要跟得非常辛苦。
讲到这个，会不会就是你们演的被拿来跟过去这些前辈做比较？你们这个压力会不会也是蛮大的呢？
其实是很大，而且不要说比较，我们甚至都同台演出
啊，都已经同台，
所以但是这个反而让我们有更快的进步的空间，就是说。朱老师他这么轻松，可能用 30% 的能量，你就要用推到 70%。
是。
然后小曼可能 20%， 你就要推到 80%。
嗯。
那你就更能够在跟他们搭配的当下一直去突破。
也是。
但是很累，因为你可能要花120%的力气去跟上。
是，没错。
但为了让观众有这个听觉上、表演上、节奏上的一个观赏的平衡点，你必须跟上。
是。
否则你这个节操是消失了。对这两个人来说，对这个戏来说都没有好处。
因为据我所知，其实台湾的剧场经营是真的蛮辛苦的啦，对不对？那加入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基本上让观众能够更多参与？这样其实对舞台剧的市场会比较有帮助呢？
当然啦，因为舞台剧兴于百业之后嘛，
啊，
对，所以就是说，大家当然是有 希望有各种的行销的手法，或者更多表演的手法，更新鲜的可以吸引观众进场。
嗯，
所以这次我们才用了这个彩蛋场，就是你花一次票，我就让你看完几乎所有的组合。
嗯，
对对对啊，这样的方式吸引大家进来，这样
是是是哈。所以来这个告诉我们，这次的三人行不行？什么时候开始演出呢？在哪里演出呢？
哦，10月25号到11月3号在新北艺文中心的演艺厅，
嗯，
对，演出。
都在新北吗？
对，
那外县市的人一定会说，为什么都不来我们这边？
有有有，我们已经在努力了，在努力了，在努力了。
对对对，嗯哼，
都是在新北艺文中心。
是 是, 是，
但是有，因为广告出去之后，有非常多台南的啦、高雄的啦、中部的朋友都说，就像杰夫哥讲，为什么这边没有？
是啊，尤其那么经典的剧嘛，对不对？哈，
对 对, 對、嗯，我们还在努力要场地中
啊，要场地。现在要场地很难吗？
因为疫情过后那个。报复性演出非常多
哦，这个我也听说过。就是我之前也访问过，这个春和剧团的郎祖明老师，他也讲到这一点，就是说疫情过后，感觉上面好像很多戏退出，可是，在推广上面真的比以前会更辛苦，因为大家都在抢场地、抢观众，对不对？票房讲白一点是这样。然后他说，因为不只是你们舞台剧抢，好像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国外的演出团体在。疫情之后也是纷纷的到台湾来啊，所以也要分一些票房。所以现在你们在经营这个剧场上面，你们会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想法吗？我的意思是说，跟过去，尤其是疫情前、疫情后呢？
嗯，我觉得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观念要放下来，因为像我们以前一开始在舞台剧剧场里面，都会觉得比较偏艺术。就说我们在推广啊，或者说在聊事情上面，或者说我们要剪一些影音的东西。都会稍微比较偏艺术偏沉重偏讲道理。
我这样讲，以观众的角度来看，可能过去大家对舞台剧印象觉得有一点距离。
对。
好、
哦。对。
所以我刚听到你们说愿意跟观众有一些这样的互动，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改进啦、
啊。
说过去这样子会让大家觉得比较严肃是吧，比较艺术一点。
对，就是好像讲到艺术大家就会好像有点沉重。
嗯。
然后好像有点不似懂懂。
是。
艺术家讲的话好像离我很远。
嗯嗯。
讲黑盒子。在里面，
你在创新，
你在的 N 想，我他讲这句话是我认知的这句话吗？
是，
因为像我以前还没有进入剧场的时候，我去看我第一出舞台剧是国修老师的《昨夜星辰》
哦，昨夜
第一出、后来我还演过，
是
重演，我就是在想说，蛮好看的，表演很精彩，然后那个舞台很漂亮，但是好像还是有段距离，就是艺术这件事情，它在呈现的时候，我们一般人会有点害怕，
因为他习惯了在。大萤幕看电影或小萤幕看电视剧的感觉、跟你去舞台剧 看现场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嘛，对不对？
所以对，
可能有过去那些观影观戏的经验带到舞台剧，就觉得有点格格不入，是不是这样讲的？
我觉得也像杰夫哥说的是这样、就是他们会先有一层膜在前面说、我用这样的方式，我也只会用这样的方式观影。
嗯，
但后来我发现说，其实真的进剧场没有这么多束缚、对，大家就是把自己一样归零、就是当做一个看戏、那在剧场有非常多的享受，就是还有除了表演本身的演技精湛的享受，还有演员之间的互动，再来就是声音能量，还有就是整个节奏，
是，
再还有音乐，还有剧场，要把它当秀看也好，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看也好，你就沉浸在那个剧场里面去感受那个剧场的氛围，那个是跟看电视是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觉得过去这种做法可能比较艺术，现在要怎么样去打破它，怎么去改善它，才比较有机会让更多的观众进这个剧场去看剧呢？
嗯，我觉得现在是要再更贴近生活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行销上我们会更生活、比如说我们会去拍摄演员私底下的一些事情，
但是是
一些访谈当然但 OK， 那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很多东西都是好做好呈现上去、让大家评断说成果好不好，
是，
但现在我觉得比较注重过程，就是因为现在影音非常的影音素材非常的广泛、
对，
所以其实在演员排戏的过程当中，甚至他们在一开始拍排突锤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让观众看见他们成长的历程，就拍摄这些不管是用短影音也好，或是用访问也好，然后或者是说用侧拍的记录也好，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让观众有更多的参与，比如说好，就是简单来说，木星可能还在训练口条的过程中，有非常多吐槽跟崩溃的过程。
你们都不怕把它呈现出来，对不对？
我觉得不怕，因为我们相信最后它会是最好的
最好的呈现。
所以我就让观众有点像看孩子长大这样，
是，
就你要笑也好，你要觉得 很白痴也好，
啊，
我就先让你进来看看我们排戏的过程，嗯，然后让你觉得说哇，这个戏好像真的很辛苦，哎，这个好好笑，
啊，就不是让观众就直接在舞台上看到呈现，而是在你们在做戏的过程就让他参与了，
对，
他就更容易能够想要进剧场去看戏，
不会这么距离这么远，
是是是，
嗯，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来请亮哲呢讲出几个非看三人行不行的理由，你会怎么来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要看三人行不行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少有戏100分钟有397个笑点，然后呢生活压力大必须进剧场放松，你可以苦着脸进剧场，但看完三人行不行你一定是飙泪出去，对，所以呢就希望大家一起进剧场释放压力，然后呢参与这个经典的戏剧。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刚刚亮哲讲这一段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演员的模式了
好，
其实非常谢谢亮哲来介绍这出经典的三人行不行，
谢谢杰
布哥，这么经典的戏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可以进剧场去观赏了，来亮哲最后把时间跟地点再跟我们讲一次。
好，那我就用我们角色转换的方式跟大家说一下哈，最疯最好玩的限定彩蛋场，谁要上场由你决定，
2024三人行不行超值彩蛋爆笑经典，演出日期
10月25日至11月3日，新北艺文中心演艺厅，详情请向 VIX 还有亮堂文创粉专。
好，今天非常谢谢亮哲接受我们访问，介绍那么棒的舞台剧，祝你们演出成功了，谢谢，
谢谢杰夫哥。
好，其实啊，台湾的舞台真的制作都蛮棒啊，不过也必须要说啊，现在舞台剧的经营环境啊，真的蛮困苦的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支持这些用心啊创作跟演出的舞台剧的演员跟幕后的工作人员哈，这出戏尤其是经典嘛哈，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咯。好，那个我们看完戏之后呢，今天是礼拜五了，马上就要周休二日了，还是要关心一下放假前的金融市场表现哈。那昨天美国股市呢涨跌互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天呢下跌了 219.22 点，跌了 0.54%， 收在 40,755.75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3%， 跌了 16.66 点，收在 5,503.41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0.25%， 涨了 43.37 点，收在 17,127.6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下跌了0.6%， 跌了 28.43 点，收在 4742.42 点。好，最重要就是大家关心的今天晚上要公布的非农就业数字到底是如何呢哈，大家都非常的期待这个也怕呢这个数字不如大家所预期的话呢市场也会有一些变动啊，所以观望的气氛是比较浓厚一点点。不过今天开盘之后的台股呢一开盘的时候呢表现还不是太稳啊，曾经一度由红翻黑，不过现在呢台股已经涨了194点哦，来到21382点哦，如果这样的气势继续维持下去的话呢，台股今天收红的几率应该蛮高的，不要像昨天一样，昨天的台股呢就有点点落差了，虽然是上涨，不过呢就开高之后呢震荡然后走低哦，最后呢这个收了涨了94点哦，希望今天呢能够一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气势下去的话呢，让大家可以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就是哈。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视线变透明，节奏把听觉都麻痹，吉他配乐主角是你，在一朵野百合当春天送给你。Yeah, I feel like you be 一箭穿心，见证一场爱情，只有你和他，音乐如此靠近，随时吸引，掉入他的 galaxy。我们在梦田耕耘，即使全世界都下雨，金色的天地哭在最后会挤成三场电影。单膝跪地索取你的爱，为青春和斗 We got a life， 情怀是爱，为你上前菜，找回我的思念在90年代。这爱神代表青春，旋转到身在空气，
多少男女藏着偷笔收割，在唱的情把心情变成放松音乐，从不在这些餐厅为你现场的送灵歌，听他说出不了心，
弹着吉他向女孩说爱，唱着你的温柔，知道你都在，让情感写下旋律，由它来谱曲，跳动的节拍一起唱出新生命，至少挂最难赴我姓名。我在90年的末日唱着词儿曲，接地民歌的底蕴用我的声音，那风格当作乐器我还是能证明，有的磁带资本店长背着点，我们去看云看夕阳伴我归，开始怀念那个时代，怀念那间店，用自己的语言唱出自己的世界。Yeah, do you wanna do, do what you can, 穿着木吉他的青春做成我的钱，再次上台回到当时能为你歌唱，让氛围再重现，这次你为我鼓掌，
这爱神代表青春旋转，大声在空气，多少男女唱着同一首歌，在传递爱情，把心情变起放松音乐，从不在这西餐厅为你现场的送灵歌，听他说出不了心，
三十天打烊，招牌还没关，音乐穿透木门，夜里多浪漫，夜灯照亮繁华的台北，当作过客，只是把青春与热情留在那一晚，一时的声音从未敲到 lo-fi， 从不失真的是那个真挚的情感，老和谐重写，把沙漏把 CT 帕，那岁月谈价嘛，这是音乐是无价，
送客户一份体面的中秋礼物怎么办？
别担心，梅林水果行的水果礼盒绝对是你的救星，
水果礼盒老板就会满意，
绝对会，顶级的梅林水果礼盒包装的像一样，客户收到一定很惊喜，
太好了，今年中秋就靠它，
中秋送礼就选梅林水果，送出惊喜，送出品味，订购专线02-2331-6430 2331-643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凭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时期，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儿子啊，早上邮差送来一张国道通行费欠费的行政文书，上个月过户给你的车没有缴通行费吗？
哎呦爸，我忘记去缴通行费了啦。
按时缴交通行费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哦，你赶快去申办 eTax 自动储值和电子账单，办完以后啊就再也不会忘记缴费了。
上国道请按时缴交通行费，以免受罚。查询通行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下载 ETC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能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